顶礼本自子教母女，顶礼领素智慧用事，顶礼传真当然上师，武商神身为妙法，北千万艰难遭遇，我今将闻得素自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龙摩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现在中观根本慧论里面也就是说那个觉在这个有实法不存在的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是破这个有实法的自心和破他的能力，破他的能力里面呢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宣讲这个所谓的因缘法或者是这个有实无实法根本不存在的道理，主要宣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第十五品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一离光素和一教证中介。一离光素是分四个方面的，破四变性，它这里的四变性跟那个前面的这个四变性呢应该有点差别，就是意思就是说它这里的四变呢就是破这个自性和他性，还有呢就是破有实法和无实法，就是也是四种变吧，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破四种变性和还有那个别破自性他法，就是别破自性他法，修习逆变中观人识所立这二变，就是分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我们前面这个破这个自性与他性成立就已经这个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的就是刚才本来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分四个方面来阐述吧，就是破这个自性与他性成立，破有实法和无实法成立，然后此那个娑婆之这个见啊，就是或此那个娑婆之见，然后那个结合教证而说明，就是因为这个四边呢就是以结合教证来这个说明这个四边是不存在的，就分四个方面。其中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前面那个破自性与他性呢就是已经这个破完了，就是昨天前面就是破自性不成立和他性不成立，从两个方面呢已经破的，那么今天呢就是破的这个是这个有实无实不成立啊，就是有实不实不成立。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有实法不成立和无实法不成立分两个方面。其中我们昨天前面就是有实法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已经这个前面讲了，因为有实法不成立的道理是昨天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自心离开这个自性和他性以外呢就是其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种无有实法，如果有这个自性法和或者是他性法是成立的话，你们说承认的这个有实法也是可以这个成立的，但是这个呢就是以你观察的时候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这样一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实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道理昨天已经破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破无实法不成立啊，就是破无实法不成立。下面在这个龙树菩萨的颂词当中就是这样说的，若有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呢？因有诱发故，因有诱发故，有坏逆为物。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他这里的有呢就是指的是有实法的意思，这个有若不成立，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课班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实法是不成立，有实法这么不成立呢，他的那个自心不成立，自心不成立的话观待他的他心不成立，然后这个自心和他心以外的这个其他的有实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啊拼子啊就是全部都是或者是那个他是以这个自心所设的话或者是以他心所设的话，那么自心也没有说是他心也没有说是，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在这个有为法当中就是他的安立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跟那个其他的法呢合在一起，或者是跟那个他的本体就是应该自己成立的，但是这样没有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是有若不成则，就是又是有实法，就是有实法呢如果不成立，如果就是他就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观待他的无运和可成，就是所谓的这个比如说瓶子的又不成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瓶子的物呢就是怎么会是成立呢，就是瓶子的这个物也是不成立的。因有诱法故，因有诱法故，有坏密为物，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上的人们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诱呢就是诱法故，就是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诱法呢就是他这里意法，就是因有意法故，意思那个他替的那个意，这样的话可能跟原文就是比较适合一点，他 这个我原来没有盖那个原文，但是稍微可能要不要盖一下，不然跟原文跟那个宋词解释的时候呢有点点不相通的。秦编论史的话呢，就是有法变异法，诗人陈务史就是不说秦编论史是词法替词法替一故，诗人故无替，就是诗人命无替，诗人命无替，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后面两句的话呢，就是一般那个，有史编译法，诗人称无事，就干脆后面这两个就盖一下吧。就是因为前面呢，就是有若不成者，无允何而成？这个是前面的两句，然后面的两句呢，有史编译法，就是这个有史法呢，就是变成那个译法啊，就变成那个他法。诗人称无史，就是实际上的人们呢，就是称之为就是他是无史法啊，就这样可能好懂一点，就是非常符合那个藏文的这个含义。然后看那个秦编论史的这个教义呢，也是应该这样的。印度梵文当中应该可能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秦那个鞠摩罗什的有些那个译文的话呢，就是可能也跟这个原文有点出入。就是这样，他这里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呢，就是他这个字面上的解释是：有史法如果不成立的话，那就是无史法是这么成立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史法这个它的这个编译的过程呢，就是人们的称为是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史法。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就是已经这个存在，但是瓶子呢，就是已经这个变异了，就是已经毁灭了。就是原来这个瓶子的话呢，就是现在用这个铁锤呢，就是全部都摧毁完了。那么摧毁完内的话呢，实际上的人们呢，就是动手是这个原来是这个有瓶的，这个现在呢就是没有瓶的，就是所以整个它的这个相续的变异，相续的整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啊？改变的这个不同物体的这种这个称阶段吧，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呢，人们都经常呢就是称之为是这是这个无始法。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那个书先呢就是就我们第一个就是昨天所讲的内容当中的话呢，所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有始法。现在的有史法呢，就是不管是你那个所见所闻也好，还是这个心和心说的话，什么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自性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就是它所谓的这个有史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所谓的这个有史法，如果是没有这个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观待它的这个无史法呢，就是怎么会是成立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的这个无品，瓶子的这个没有的这种瓶子的这个折破，就是单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以这个瓶子来安立，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瓶子来安立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物品呢就是安立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有人和无人的话呢，就是有了人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无人呢就是可以这个说，就是如果这个所谓的人呢根本不存在的话呢，就是无人的概念也是就是无稽之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这个依据了。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前面这个做的这个有事法呢，就是是关待这个无事法而安立的。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时间上的人们也是把这个有事法的整个这个过程呢，那就是已经这个毁灭了，整个过程毁灭了，最后的话呢，他们就是就称之为是这就是这个无始法。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前面那个如果说是有始法的这个根本呢，就是找不到，就是就像使女的儿子一样。那么使女的儿子根本找不到的话呢，使女的儿子的那个他的这个身材啊，就是他的这个口才啊，这些呢有没有这个诗人呢？就是说法呢，就是没有的。所谓呢，就是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再三的在这里呢，就是也是强调，就是他就是一种就是。是所谓的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一种这个假理，就是就不单是我们这个分别念过程当中呢，就是假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假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珠子和无珠子呢，就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珠子的实有和珠子的空性呢，实际上就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叫这个心经里面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原因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始法即是这个空性的，空性即是这个有始法啊，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混论呢，就是如果这个他的这个推理方法就是非常这个精通的话呢，那么这个比如说般若经里面就是色，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的这个道理的话呢，你应该就是通过不是这个通过校正，就是通过离正也是可以这个得到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有始法不存在呢？有始法肯定不存在，自性他性都不存在的。然后这个有始法不存在的话呢，观待他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人们在这个迷乱显现当中，就是出自诸子是这个现象。 现的，珠子的这个物品呢，就是是这个空的，就是没有的。但这不过是这是我们这个迷卵和分别年，就是迷卵的这个分别年和这个假象的预言当中这样安利的。如果真正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有品和无品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不但是刻度上没有差别，实际上呢，就是它的这个本质上，它的思想上呢，也是没有这个丝毫的这个差别，就是一点一粒的差别呢，也是在这个根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样一来呢，他这里呢，也应该这样讲，就是所谓的这个有识法和无识法呢，就是都不可能成立啊，就是都不可能成立。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合词那个娑婆的这个见吧，就是就是讲这个合词娑婆之间，若人见有我，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正是一。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是有些人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见解吧，就是见解呢，就是这位是这个有识的，或者是无识的啊，就是见为或者是这个你如果见呢，就是作为执着也可以，就是作为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最后的这个境界呢，就是看着这个有识法，或者是看着是这个无识法，或者呢就是这个有这个自性的，就是他就是不关待这个其他的有自性的，然后或者呢就是有这个他性的，就是这叫做我们这个四种在这里吧，就是第十五品当中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四种这个变，四种那个变性，四种变吧，就是四种变，就是也叫做是四种这个见解。因为我们这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些这个执着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前面就是有的执着和无的执着，然后这个这个非有非无的执着啊，就是它是这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众生执着的。那么现在这里面呢，一般那个众生呢，就是大多数的认为这个有识法呢，就是是存在的，就是有为法呢，就是以有识法的角度来去执着，然后无为法呢，就是我只认为是什么是你的儿子啊，虚空啊，就这些的话呢，就是无识法，就是这方面去执着。然后有些呢，就是把这个比如说那个苗呀、种子啊，就是他有这个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这个本性，就是他自性的这个执着。有些呢，就是他苗呀、种子呢，就是因缘这个聚合，因缘聚词的话呢，这些因缘呢，就是应该是他法的，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我们这个他法的执着和自法的执着，还有呢，就是是这个有识法的执着和无识法的执着呢，就是相当就是慎重的，就是这样的话，最后我们这个纵观这个抉择见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抉择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远离一切心论，就是你这个八遍的纵观的这个无二见，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无二见呢，就是是一种有识法也不合理的，无识法也不合理的，自性法和他性法就是全部都不合理的，就是如果这个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纵观的这个最究竟的见解呢，就是看着这个有识法无识或者自性他性的话呢，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根本没有这个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佛陀的正是名义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涅槃这个智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平时不管是你是那个修的是这个大圆满大树荫这个一些这个密宗方面的最高的这个境界也好，或者是这个显宗当中的这个唯识见解和纵观见解呢，你就不能这个就是有这种执着的这个相，就是有无执着啊。有些呢就是把这个实有的这个光明的这种执着啊，就是光明呢就是应该我就见到什么就是是光明的执着，有些呢就是是一切都是什么的没有的，就是非常这个单空的一些执着，有些呢就是这个分别念不生起的时候呢，就是就非常快乐的这个境界。我们那个就是密法当中呢，就是经常也是已经宣讲呢，就是空命这个无念的这个执着吧，就是一定要这个离开，就是这样的，就是空的执着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离开，就是命的这种执着的话呢，就是也一定要离开。还有呢，就是无念的这个状态当中，自己觉得是很快乐舒服啊，然后是什么念什么分别念都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昏迷或者是一种这个痴呆的这种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以这样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全部就是一定要那个离开，就是那么这些离开的话呢，这说明是真正的那个见解。这样一来呢，就是某方人不切也是经常那个引用这个教证，就是引用这个教证。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话呢，就是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在分别念面前也是这个有无十分里面的一个实有的东西，就是的话呢也不行的，就是它是属于无实法的话也不行的，有实法的话也不行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纵观的见解也是最后那个是抉择一种这个单空，就是就像那个纵观那个秩序牌，就是暂时所抉择的那样的这个单空也是不行的。然后现在的有些提倡的有些唯识宗的观点，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实有的话呢，这也是不是这个佛陀的名义。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佛陀的后学者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只是跟随那个佛陀的这个足迹，就是一定要这个跟随他跟随他的话呢，就是最后要这个抉择什么样的见解呢？就像丁杰报道人里面所讲的一样。
样的，一定要就是逆西轮的这种见解，这就是我们纵观的这个见解。那么这样的纵观见解符不符合这个大圆满的见解呢？大圆满的见解也是非常符合的。这样的话他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就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见到有实啊无实啊，他这里有无有实际上是有实法和无实法的意思，然后这个自性他性就是这样的见解这个四边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根本没有通达这个佛陀的究竟教义，就是平时呢在这个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是是，当然但是呢我们作为凡夫人就是你这个所有的细论是有点困难的，就是昨天我们讲的一样，像这个你这个单空觉知也是是这个合理的，就是这一点是，所以呢就是就前辈这个无数的这个高僧大德也是苏先生这方面这个作用的这些论点呢、他们的这个观点呢、书籍啊，这些也是是相当多的，这一点是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最后的这个究竟的见解呢应该是这个这样认识，应该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和相光转论或者是那个就是第三转法论的那个教义的话呢，都是超离了这个分别念，就是超离了分别念。因此我们在讲这个顶戒宝等论的时候呢，就是按照那个旧能派的这个他空的这个观点来，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也是如何认识的，这也是超离这个分别念的道理呢，就是前面也是讲过不少次然后我们平时呢就是经常是以简简单单的一些就根本没有渗入出去，就是提出一些法问的话呢，也是不太这个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其实前面讲所谓的如来藏呢，就是他原理了这个如何这个细论的，然后这个所谓的他整理的这个光明如来藏的本体存在呢，并不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当中是存在的这个有和无，而有和无里面的这个有啊，就是这个我们分别念当中只能撞那个有和无，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也是这因缘和合的，就是我们这个无根缘欠的这个存在，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无也是我这个无根缘欠就是看不见的，或者是我的这个分别念当中是没办法容纳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无。但是所谓的如来藏的本体呢，它的这个有也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无也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你把这个有和无呢就这样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呢就是根本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就是它这个不是佛教的教义。所以我们那个平时呢就是分别念的境界和智慧的境界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分开，就是它智慧这个境界当中的这个存在和让分别念境界当中的这个存在呢，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就是必须要把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就分别开来。下面就是讲那个，那么这个是刚才那个后次那个其他的见吧，就是其他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这样的，不管是你是什么见解，那么这种见解呢就是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下面呢就是以这个校正，就是以这个结合校正而这个说明，就是这个如是佛能灭于我，佛能灭于我于说话加赞吧，赞叹的赞加赞言其实嘎达言呢，嘎达咱们里面是嘎达嘎达言然后呢加赞言加赞大杂，怎么回事？蛋和杂之间有那么大差别呢？应该这个印度梵语里面是到底是怎么样呢？加赞言，加赞言，经中之所说，你有也，你无，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佛陀呢，就是佛陀是这个能这个能灭，就是有无，就是意思就是说佛陀呢，就是已经能这个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所有的有实法和无实法，就是已经这个灭了，就是所有的有实法和无实法的执着的，就是前面这个能灭有无呢，就是讲那个佛陀编制的功德啊，就是佛陀的他的这个特性，就是佛陀的话呢，正果我们世界上呢，就所谓的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执着全部灭尽，而且呢，通达这个一切这个事物的真理啊，就这样的这个佛陀的话呢，他对这个画嘎达言呢的这个经里面，就是画那个咱们当中是嘎达言呢，就是嘎达言呢，中等我等我没等听不嘎达言呢，咱们可能能有把当没把你个胳膊能在这个那个校正的话呢。就一般那个学习如中论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就是重视，因为他在那个主要讲那个声闻缘觉通达没有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圆成论是这个校正的话呢，应用在那个声闻缘觉这个真无空性，就是真无空性的这个七个校正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就实际上是出自于阿含经里面，就是也是这个校正这个声闻经当中。那么声闻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佛陀在这个毗那耶经的这个对那个嘎达雅呢，就是对那个加 加占言呢的什么呢，就是加占言的那个教演，就是他的这个教术当中呢，就是已经降了，就是有的法也是不执着，无的法也不执着，有无全部就是已经离开了，有无全部离开的话呢，说明那个身为缘就肯定通达了这个通达了什么呢，就是通达了这个法无，就是他的这个七个教真之一吧，就是七个教真之一，像那个包曼论啊、般若经啊等等，就是就是讲这个入中轮的时候呢，就是讲那个七个教真，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他的三界密疏里面已经应用过。后来法正法师翻译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法正法师当时可能翻译的时候呢，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入根本回论的原文好像没有看到过一样的，就是因为他呢，就是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按照那个藏文的意义去翻译的。有些呢，我觉得是非常像和那个藏文的意义。就这样的话呢，就是按鸠摩罗什的这个译文呢，就是可能这个如果他就是看到的话呢，就也应该应用。但也许的话呢，就是不想应用也不知道。就是一般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这个看不惯那个，那个看不惯这个，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特长的人的话呢，就是他觉得是哦，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很好，就是就他的不好。就是很多人又这样的，就是也许呢，就是法尊呢，就是不愿意那个应用鸠摩罗什的。但我看到那个好像现在我们印的大概是62页还是哪个地方，就是那天我看了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个我们这个三界密疏里面也是已经应用了，就是这个校正，就是根本回论的这个校正，但是呢它不是应用的那个鸠摩罗什的那个译文这样的话呢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是这个小乘当中呢，就是是这个非常这个功称的一部，这个就是毗卢遮经里面的一部，那个就是对那个因为噶当言呢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大圆满前夕里面也是噶当言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是看见一个迦尼呢就是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看见就是木鬼在吃骨头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公案呢，就是也是噶当言呢，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阿罗汉当中的话呢，就是具有这个获得圣通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个教解，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出现呢，就是对他那个教解这样的这个经典，荷兰呢就是他就获得了那个阿罗汉果位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对这个噶当言呢的这个教言当中的话这个有的这个执着和无的执着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就是断除了，就是全部了这个断除了。但是有些这个论思呢，就是借是这个教义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法。但这个我们在这个讲如众论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以前是讲过的，就是讲三界密疏的时候讲过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佛陀呢，就是他是能这个灭除一切这个有无是非，就也就是说有是法和无是法，就是他具有这种智慧。那么他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噶当言呢，或者是那个迦占言，就是迦占言的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他说的是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边呢，就是也已经要这个离开，然后无的边呢，就是已经这个要必须要这个离开，就是最后要这个，比如说，比方说是我们这个纵观活的见解，就是你们那个声闻乘的话呢，就是也是最后呢，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当时佛陀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教言当中也是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有的法和无的法呢，就是度这样这个离开。这样的话呢，从我们这个单空不是究竟的见解的话呢，就是不仅是大乘总观的这个教义，就是甚至那个声闻缘觉的这个，也就是说小乘的教义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命作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唯识宗呢，就是是最好的。当然唯识宗是暂时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门风仁波切，到时候我们如果写这个中观专案论这个文殊上师欢喜这个教研里面，那这个那这个明显的这个指导词，就是没有这个唯识宗和没有中观宗这两个没有互相配合的话呢，就是这个生意和世俗地呢，就是没办法通达，就是非常这个重要。但是你唯识宗的这个宗派的话呢，也不能这个逆位是最究竟的，因为唯识宗呢，就是他承认是最后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尤其是那个睡觉唯识和那个睡逆唯识里面的，就是不分这个唯识的话呢，原来说是一个人那个睡觉唯识和睡逆唯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懂，就是唯识教呢，唯识宗当中呢，天天的睡懒觉的有一种唯识宗，然后睡逆唯识宗呢，就是他就听到了睡里面
面都是有一个卫士宗，就是然后是可能是个动物，就是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哪一个卫士宗的话呢，就是最后要承认一个事由的话，这样的这种事由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合理的啊，就根本不合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乘卫士宗和大乘总管宗，你看那个小乘的那个迦瞻延那的这个经典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和无呢，就是这两个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离开啊，就不离开的话呢，就是不是佛经的教义，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的非常这个清楚，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中观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远离这个四边的这种见解，是最究竟的见解，这是这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教证，就是这里。下面我们这个课盘当中的话呢，就是说现在是第二个，就是别破自性他法，就是别破自性他法呢，就是这个破四边，说破四边性呢，就是已经破完了，就是现在是别破自性他法。别破自性他法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真破和处难，就是真破和这个牵出别人的方难，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首先是那个就是讲的是真破啊，就是真破。他这里的这个别破自性他法呢，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可以改变，就是可以转移，就是有些人呢这样讲，以前是这个存在的，后来呢就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这种本性呢就是存在。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如法是有性呢，何则不应我？何则不应我？行若有意想，事事重不然啊，就事事重不然。他这里说，如果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他有一个实有的这个本性，实有的本性的话呢，那么这个实有的本性呢，永远都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实有的本性的话呢，就是他永远都是热心的，就是所以今天呢，就是不是这个惑的本性，惑的本性永远都是热心的，那么惑今天是这个热的，明天是冷的，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说法。所以如果他的这个本性是实有的话呢，那么后来呢，就是不应该变成没有啊，就是他这个如果今天是这个实有的，明天呢就是变成另一个物体的话呢，说明它的本体呢就是不是这个真实的，就是它有一种这个假的相啊，就是假相，就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相。我们人也是这个好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始终是这个好人，不然的话呢，就是今天是这个好人，明天一会儿呢就是由这个开始就是背叛呢，就是这种人的话呢，那就是是不是真实这个好人呢？就是不是这个好人，就是何则不引我？那么所谓的这个性呢，就是如果真正是有意向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性呢就是有改变啊，有变化啊，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如果有这个意向啊，就是今天是这个相，明天是那个相，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真是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人，就是所以他的这个性质呢，也如果是有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性质呢，就并不是什么这个实有的这个性，从这个矫正当中的话呢，就是主要说一切万法的话呢，就是本来的是这个离一切性人的，他就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实性。如果真正就是有一种这个实性的话呢，就是他永远的是不能改变的。然后就是他原来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已经那个色气呢，就变成另一个本体的话呢，说明就是他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平时的事是这样讲的，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就是先那个由有为法的存在来就是放射的，然后这个瓶子呢，后来用这个铁锤来摧毁完了的话呢，就是它就变成这个没有，就是变成没有。然后呢，就这样的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迷念当中的话呢，就是合理的啊，就是这个瓶子呢，就是原来是有的，然后现在是没有的，原来是这个有为法的，现在是不是这个有为法的，在我们这个。分别念面前是这样有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瓶子的这个本性是这样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瓶子的真正的这个本性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原来是怎么样呢？就是它现在也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这个原来是另一个法，就是现在也改变一个法的话呢，那么这个本质的话呢，就是它不要说是这个迷眼当中这个生意当中，迷眼当中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本性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呢，就是也就是在迷眼当中也是可以这个观察的吧，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尼玛巴的那个就是前一派的那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他始终是那个学的法呢，就是不会这个改变的，就是如果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的话呢，那是不是他在这个迷眼当中也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不是这个前一派啊，就不是这个前一派，他这个本性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变，就是有一定的改造这样的话呢，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老实的
的，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就像黄金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本质呢，就是永远都是不改变的，就是这种人呢，就是正是这个好人的，今天就是变成这个，明天就变成那个，那是不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不是他的善良的本性呢？不是善良的本性。所以从我们这个名言当中的人的一个这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就是也是是同样的。然后这个法的话，那么彭荣波切也是在经常这个应用的，就是经常这个应用在其他的这个有关众观里面啊，就是如果发的这个真正本性呢，以后都不能这个变成这个没有的。如果今天是有的，明天没有，或者是今天是这个一个变性，明天一个变性的话呢，那说明他的这个性呢，就是不是这个存在的啊，就是不是这个存在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平时也是经常就要观察，就是在观察事物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他的这个变性？我昨前天用祸来这个比喻吧，就是从我们这个明艳的一个角度来比喻的话呢，祸的本性呢，就是他永远都是这样这个热性的，他今天一会儿热，就是一会儿就不热啊，就是他这样的这种本性是根本没有的。从他的这个就是形成一直到最后灭亡之间的话呢，他的这种本质就不会改变的，这叫做这个性质，就是这叫做性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按在优步中或者是这个优势中所承认的这个事物的本性是，如果是存在的话呢，它永远都是一定要这个存在的，就是然后就是它今天这个存在，就是明天遇到其他的微缘的时候呢，就是它就撤回的话，说明它的本性呢就是不存在，就是那么我们名言当中说是为什么是珠子已经存在了，就是今天就不存在了，人已经存在了，明天死了，那么这种存在是什么呢？这种存在呢，就是我们这个名言当中的一种假象存在，就是并不是实有的存在。如果实有的存在的话呢，它永远都是保持这个平衡的，就是不能有任何这个改变，就是这就是事物的这个本性。所以什么叫做这个事物的性质呢？性质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不管名言当中还是这个世俗当中也好，就是它的这个性质呢就是不能改变的。如果它的性质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说明就是它的这个性质是这个不会实有的啊，就不会实有的。所以名言当中的我们这个事物的这个本质呢，就是也可以就是用这个地水火风的自己的法相来可以安立的。然后神意当中呢，就是这样存在的话，那就根本造不到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前面的这种这个事法就是真破，就是以这个来讲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处难吧，就是处难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我们这样这个抉择，就是事物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就是对方那个就是提出一些这个疑问啊，就是提出一些疑问。若法是无性呢，云何而可异？云何而可异？然后这个若法是有性呢，云何而可异？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对方吧，就是像我们以对方的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前两句呢，就是按照那个就是这个月称论师和什么秦穆论师啊，就是还有那个过人把论师啊，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前两句是应该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说一切万法的这个实有的本体不存在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优步宗呢，就是优势宗呢，就发出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他说是如果法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没有这个实有，就是没有实性的话呢，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亲眼看见是有一些这个变异呢？为什么是看见就是有些不动法这个出现呢？比如说这个瓶子今天是已经存在了，明天呢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然后这个喝牛呢，就是今天只是缠缠不息，明天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干涸无欲，那这些呢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个先娘这个见到的事情，先娘见到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就是这样这个，如果他的心智真正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变异呢？就是为什么这样见到呢？然后我们那个就是下面呢就是给他就是这个发的泰国，就是他对方呢就是说应该这个事物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存在的，如果事物的本体没有存在的话呢，为什么看见就是不同的，对，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话呢，如果这个他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为什么是那个原来是很年轻的，就是过几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就老了，就是为什么是变成这样呢？那这个呢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他的观点作为这个说理呢，就是然后能理说理的等同的这种观点呢，就是破他的观点。如法是有性，如果这个法的这个是本体呢，就是是有的话呢，那么怎么回事有这个变化呢？就是因为一切文法的本体是没有实有的原因呢，就是它可以变来变去，就像我们镜子里面呢，没有实有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可以说是瞬息万变的。但是如果这个事物的这个本体是真正有实性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原来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本体是如果真正实有的话呢，那他那个年轻人的这种本体呢，永远都是不能这个改变的，因为他的这个本体是实有的。如果他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改变成这个老年人，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 这个年轻人的本体呢，就是肯定是不是这个石油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发泰国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铸法的本性是石油的话呢，那怎么回事有不同的这个过程呢？就为什么是有这样这个编译和迁移的这个过程呢？不应该有的。正因为是一切玩法的本体是不石油，所以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就有各种各样的，如果它的本性是石油的话呢，那永远也是不可改变的，就是不可改变，就是所以下面呢就是发泰国的方式呢，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论色，比如说那个像佛护论色，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不承认是这个前句是那个对方的观点，后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不承认，就是这四句呢就是全部是由中观派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做解释。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说一切玩法的本性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的，如果改变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前面我们这两句呢就是全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就加以这个阐述上面的问题。这个是怎么样阐述的呢？按照这个呼呼伦色和佛护伦色和他们的观点的话呢，我们说一切玩法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如果它的本性是实有的话呢就是不能改变的。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它的这个本性是这个无实法改变呢，还是这个有实法改变的？如果它的这个本性是无实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改变，就是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缘故。然后它的本体是如果是有性的话呢，有性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的本体是存在的缘故，就是所以我们从那个这两句话全部是站在中观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那么就是全部是否认这个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说是以这个道理来就是进行这个阐述上面的这个观点，就是因为前面呢说是一切玩法的本性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就是不能改变，就是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因为有法呢就是不能改变，无实法呢就是不能改变，除了有实法和无实法以外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找不到其他的法。这样的话呢，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性呢就是有可以改变呢？根本不可能改变，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解释也是可以的。这个好像记得麻烦那么就下面那个讲义里面也可能就是讲过一点吧。啊，这个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么多种自然，下面就在讲义上过一遍。这个十五品的话呢，我们那个中观间接抉择的时候呢，就是相当那个重要，就是大家在那个问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尤其是我们那个要确立中观间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十五品是这个相当重要的。然而这今天我们就是讲的刚才那个无实法吧，就是若这个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然后刚才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们有时无时不成，师父成无时，因有时变一故，师父成无时，是吧？刚才就改的那个，这样也可以。如果对方认为，虽然法的中心已经被遮破，但无实法应该是存在的，所以他是认为这个，比如说无珠子啊，就是等等这些应该是存在的，所以与其相伴的有实法的有实法呢就是也理所当然的应该存在，就是这样这个发泰国的。如果无实法存在，这种理论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无实法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实法独不能成立，那么就是必须要依赖于有实法方能成立的无实法，是怎么可能成立呢？连世间师父们也是会说，是如果像无实品子等之类的蒙法现在变成了其他法，就成为以前的这个无实法。世间的人们也是这样说的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实法的话呢，就是原来品子当当是存在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其他的法，也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实法呢，就是现在的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实法，就是世间的人们就公称当中也是公称，世间的名言当中也是这样这个称呼的，就是这样称呼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所观待的这个有实法不存在的话呢，那观待的无实法是怎么回事成立的？根本不可能成立的。除了端出娑婆以外，单独按理单独的无实法在任何时候也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这个无实法呢，只不过我们在分别念当中是端出娑婆。什么叫端出娑婆呢？比如说这个瓶子呢就是不存在，瓶子呢就是作为这个娑婆，然后这个瓶子不存在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品啊，就是无品呢就是这样的。比如我们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这个竹子已经破完了，就是没有了，竹子没有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没有单独一个所谓的无实法，就是无品呢就这里已经存在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瓶子不存在的这个
个角度呢，就是叫做是那个五品，就是啊，五品呢就是是这样的。所以除了端出娑婆以外呢，就是在任何时根本不可能成立一种无师法。如果成立的话呢，那么无师法也是这么这个合理的。那么如果这个成立真正的一个无师法的话，那就是就是怎么会合理呢？就是这个根本不可能合理的。如果是有碍的，就不会是这个这个虚空的呢。就是如果成立呢，就是它不是无师法了。那么这个有碍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虚空的法相是无碍的，无碍才算是这个虚空的。如果有之外的话呢，那就不是虚空了，肯定是其他法了。就是所以这无始法的它的本体如果成立的话呢，就是它不是了，就是它已经有始法了。以遮破实有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呢就是采用的就是是以遮破实有的方法呢，让非常容易通达简洁破则与世间根本不存在的娑婆无始啊，就这个无始呢，很多人的认为是这个所谓的无始法存在，单空存在，然后这个空性存在，然后他把这个瓶子上面呢，就是根本从来没有的一种实有的东西呢，就是前主以后认为是瓶子的本性已经证悟了，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是不合理的。通过我们前面这个有始法的这个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可以推测所谓的无始法也是是只不过是人们的这种虚像而已，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道理很容易通达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广泛的劝说。然后下面合则这个相位自见呢，如人呢，见于我见之心他心呢，如是则不见佛法正是矣。如果蒙人说大地的自性即使是坚固的，并认为诸法本身的自性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边啊，就是这是这个大地的自性是这个坚固的，然后这个火的本性是热的，水的本性呢就是是潮湿的，当当就这样的这种本性是认为是自性存在的，这种说法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然后因为从严格而产生的岩石是这个踏法所见的是这个踏法的，就这个地方应该是分好的，这个地方可能要重新翻译一下，可能不是特别的连贯，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自性的这样的制作呢就是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从岩根当中呢就是产生那个岩石啊，种子当中产生苗芽啊等等，这样的这种他法存在的这种执着也是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然后能起作用的岩石等等并对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对这个岩石呢对现有的，但这个跟藏文确实有点的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个相同，就是藏文里面是这样的，比如说能起作用的现在的这个岩石，当现在的岩石呢正在看见那个设法，就是那么这个是正在这个起作用的，这个就要叫有始法的执着，就有始法的执着。以及呢就是这个就是原理那个有始法的，就是对那个过去的这个岩石当啊，就是过去的岩石当当就是无始法的这个占着。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可能倒是盖一下吧，意思就是说呢，刚才对那个自信的那个执着，他性的这个执着，然后呢就是正在起作用的岩石当的那个现在的这个现在法的执着，现在法就意思就是说是实有法的执着，然后呢就是原理有始法的一些这个无始法的执着，就是比如说过去的岩石啊，就是这些不起作用的这些执着呢，就是总共有这个四种执着吧，就是这些执着呢就是全部是不是究竟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对佛陀的宣说真理，也就是说说成生意的怨气真实性没有测见的标志，就是如果你单做这些见解的话呢，说明就是这些人呢根本没有见到是这个佛陀的甚深这个奥义啊，就佛陀的甚深缘起空性呢根本没有这个见到。所以前面的这一段呢，就是可能我就重新再看一下，不然有些地方是可能说就跟原文有点这个差别。那么所谓的这个缘起的自性呢，是不存在以上四种法中的任何一种。真正的什么叫做缘起法，我们这个缘起法呢一定要这个理解，就是这个缘起呢有两方面的理解，前一段时间这样的那样，就是神意当中的缘起，世俗当中的缘起，世俗当中的缘起，内缘起和外缘起，就是这是我们具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因缘聚合而这个产生的这些法。但是这个神意当中的这些法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原理，就是这上面所讲的四种变啊，就是现在我们第五品里面讲的这个四种变化。然后就前面呢就是第这个三品和第二品当中就所讲的这些见解，就是原理就是这些见解呢，就是才称之为是真正的中观见解啊，就这是真正的中观见解。因为诸佛通达了万法的真如性呢，就能真实无渺，毫无颠倒的阐释了自性的含义，一切法的真正的含义呢，佛陀就是完全已经通达了。通达以后的话呢，他所宣说的含义呢，没有任何这个出妙之处。那么真正的这个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呢？就是事物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也叫做是这个以事实理成立，就是以事实理成立万法的本性就这么样不可改的，就是它就是本性就是这样的。在名言当中的话，也因果也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丝毫也是不会这个虚耗的。然而前世和世呢，就是
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事物的一个真相，就像获得人性一样的。为什么是能够存在？为什么是我三有三宝呢？就这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就是你说是为什么是那个或是热的，就是那么这个本体要去照的话呢，你这个涅槃呢就是根本没办法照到的。就任何一个科学家和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的话呢，也是这样的。那么你说是命案当中为什么前世和世在，为什么是这个因果不虚缘呢？就这个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一事物的事实离成立的事实离成。然后生意当中呢，为什么是照不到万法的本性？为什么是不属单空的？为什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依据呢，也是照不到实物的正显证。但这样的这种法呢，神意当中是，所以我们这个中论当中呢，就是前面当中，前面呢就是最这个说一切这个说法当中是唯一的这个最殊胜的释迦牟尼佛面前定力。为什么是龙目菩萨这个定力呢？这实际上是这个以前也是这样的，这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人呢，就是浅浅玩玩，现在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么多的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学说是无数无边的，就是特别多的。那么这所有的学说当中，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缘起法是最殊胜呢？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学习了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就是对这个佛陀的不共这个特点，就是不共的之后他的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观点呢，应该这个升起无畏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就这极为重要。我想我们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大家都是应该有那个就是非常那个坚固的这个信心，自然而然那个升起来的。在整个世界上是有多少个那个就是比较这个聪明的这些人士呢？有多少个？但是他们谁能做到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样，在神语当中是远离四边八系，然后这个世俗当中呢就是如幻如梦，就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根本不虚毫的，这两个观点呢就是谁能这个说到的？这就是这个威严。所以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入世真理呢，很多那个论点当中，前面就是佛陀赞叹的时候呢，就赞叹佛陀的时候，主要这个赞那个缘起，这个以缘起来赞叹佛陀，就是缘起来赞叹佛陀。宗喀巴大师也是在缘起赞里面，就是以这个缘起的这各种道理呢，就是开始赞叹这个佛陀，就是因为这个佛陀呢，就他把明眼的缘起和圣意的缘起呢，说得非常这个就前证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这个错妙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导友的话呢，还是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一定要对这个佛陀，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佛陀升起不光的这个信心。那么这种这个信心呢，也并不是这个什么，就是随着这个自己的这个一种这个暂时的信心，就是应该对法升起那个见解而这个升起。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叫做是这个离根这个说法者啊，就是离根说法者。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毫无颠倒的阐述了自性的汉语，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与真理相违的。就是那么现在不管是什么样，就是明眼当中的这个如幻如梦、虚幻不存在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规律和让生意当中的这个远离一切虚论的这样的道理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人和人的是没有一个就是与佛陀辩论或者是对佛教徒辩论，说是你们这个佛教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不会有的，就是不会有的，因为它是非常符合事实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越观察越那个就是得出了它的这个明显的那个结论。因此诸位有志士师宅应当心无旁骛的追随佛陀的足迹，就这一点就是摩诃摩切也是要求我们作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随顺这个弟子的话呢，就是不要任何有怀疑，就是一定要这个随顺释迦牟尼佛的足迹。随顺什么样做是从这个先见解上这个随顺他就是见解上呢一定要就证到了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道理，就是缘起空性的道理的话呢，以后不管是你出于是哪一个世界的话呢，还是这个应该很方便的，哪怕是你整天的是住在这个一些这个不学佛教的这个人的团体当中的话呢，你的心情呢就是不可改变的。昨天有一个道友讲号的时候，他是说是有一个大的，他说是什么时候是出家的，是然后那个出家了当时他说的是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声音很低，就是讲的公案应该是很好，我认识的一个大的，然后他在文革期间呢就是被关了，然后20多年当中都是一直是在这个其他的就是什么这个监狱里面受过，但是他的誓言呢也是非常坚定的，我都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就发了一个誓言，就是哪怕是铁链就是钻在我的头上的话呢，我不舍弃三宝，然后呢就是一直这样
点，荷兰呢就是到那个国外去这个轰发，就是然后那个政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可能已经那个闭关里面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到外面去这个轰发，然后虽然在他的那个身上开刀啊，就是又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先现，我们史书当中先现了一些威远一样，但是这些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助动了他那个秀法的这种精进性，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现在也是这个八九十岁的是还在继续这个弘扬，就是我现在是。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真正是在那个简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智慧，就是有个很好的这个细节。对佛陀呢，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话呢，就是他的那个见解是不会这个推转的。我相信我们也是通过这次这个学习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心里面就是能不能扎下这样的一个这个根，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跟你们传讲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哪怕是一个人的心的相续当中升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非常这个有意义的。让你们也是在这个来到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多少年，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心里面就是升起了这样一个这种见解，就是那么以后的话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我不舍弃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即使这个焚身淬骨，就是哪怕我变成什么样的话呢，我在今生当中不会这个舍弃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种这个见修心果，就是就这样的这种意念呢，就是非常重要。这是平时我们要这个训练，平时我们要这个。一定要这个训练，就像那个解放军呢，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武警部队的话呢，就是首先整天都是训练，到时候用的时候呢，就是很这个好用，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见解的话呢，平时有这样训练，就是扔在这个一生当中，就是不遇到挫折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肯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自身的一些病魔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歪道的这个攻击啊，这样的时候自己的见解一直是不摧毁的话呢，这是这个所有的获得当中的话呢，就是最珍宝的这个获得，就是当然现在世界上的人们有些人认为是名义获得的话是非常好，有些人认为是财产获得的话是非常好，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亲朋好友得到的话是多么好啊，就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细究，但是所有的获得当中呢，智慧的如意宝是最殊胜的，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智慧的如意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就是对佛陀的这个不退的心性的这种如意宝呢，就是在这个极为难得的，就是因此我想那个大家呢在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平时应该就是这样，这个像尤其是现在我们寂静地方呢，就是这个训练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心呢，就是可以这样这个通过默念，就通过这个修炼，就是修炼以后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人和违愿，就是不管是你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但你自己的这个见解呢不会这个随着别人转。昨天我们这个在格言包装人当中也是这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就像是黄金一样，就是他的本质始终是不能这个变的。然后一些卑小的人的话呢，就像是这个小秤一样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就开始高低了，就是然后神缘比较好一点的，上师也有，法也有，大家都是特别赞叹佛陀很好，释迦牟尼佛也好，上师也很好，特别好。然后旁边就是稍微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也给他说一点的话呢，啊，肯定是对啊，就是对啊，就是做前天的时候，我们这里面有些出现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感到特别特别可笑，就是有些人呢自己没有这个见解，平时有一些自己实践的一些见解，就实践的这些见解的话呢，也是非常顽固不化，就是别人怎么样讲呢，就认为是自己的这种邪见是特别的。虽然学佛已经这个将近20年。就是但是的话呢就好像那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见解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就是非常糟糕，就是哪怕是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的时候，旁边呢给他就是稍微说一点的话呢，就开始这个动摇，就是所以这些人的话呢，就是真的那个有时候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个见解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可怕啊，就是非常可怕，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就是后悔，就但实在是就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这个晚了，就是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多生累劫当中这个地狱里面，就是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才能就是获得解脱。这是那个就是佛能灭有我于化加赞言，经中之所说你有也你无。下面我们也可以用教理再一次重申这个道理。已经证到了有始无始等一切所知的佛陀，就是他刚才这个能灭有我呢，就是他证到了，就证到了这个一切有始法和无始法的真相的这个佛陀。他在那个化加赞言的经当中是这样交接的。加赞言呢，何以国众多于世间之人
对，由我甚为淡准。你看他这个校正的最根本的这个来源，主要为什么要应用这个校正呢？实际上的很多人们呢，对有的执着和对无的执着是特别这个强啊，就是这种执着是很这个很严重的啊，就很严重的。那么有了这个有的执着和无的执着呢，那就是从无理与解脱生老死病生老病死忧患悲叹痛苦不悦以及烦恼斗争斗中，纵然一时也不可脱离与焦躁苦痛。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只要是有的执着和无的执着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轮回的这些生老死病和就是爱别离上的这样的这个痛苦当中呢，永远都是不能这个解脱的。这段这个佛业也讲有和无二者彻底的这个扫荡无余，就是所以这个有和无执着呢，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大乘总观，就是小乘总观里面的是已经降了，就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些唯识宗啊，就是或者是有些认为我的见解是特别特别殊胜的一些大法师和大居士来到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应用一个校正的话呢，就是应该知道这个小乘的这些境界也是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应该清楚的。因为该境是佛教一切优博就是一切宗派共同称许的经典。刚才那个迦达亚那的经呢，就是佛教本来有声闻十八部，声闻十八部当中的话呢，都应该这个承认。月称人是知识里面，月称人是在那个仙居论里面也说了，声闻的一切这个所有的这些宗派的话呢，他这个矫正是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这个矫正已经承认的话呢，你们的这个不是矫正里面已经降了吗？就有的话和无的话全部都要破吗？为什么是要单住这个单空呢？就为什么是单住只破有的边呢？就不合理的。如果有的话和无的话呢，就是都没有这个破完的话呢，那这个声闻缘寂就真我没有这个人我法我的空性。然后就刚才呢他这里就是有和无的边呢，就是全部都已经破了，所以才这里引用了这个矫正呢。人和宗派都是不能位于这个教言，就是因为位于这个这是佛陀的这个教言，因此他这个矫正呢也是说明这个声闻缘寂的是已经证悟了这个法无，就是证悟了法无。为什么是这个月称菩萨呢，就是在如众论的知识当中引用这个七个矫正当中质疑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若法是有性，何则不引我行若又以相，事实则不然。如果蒙法的自信是存在，则应该不可能改变，就是最后就变成无有的。在任何时候呢，就是都不会出现该自信因为一些各种原因呢，或者是本性的本性而变成异法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不可改造的自信是一旦存在，但及其自信的本性已经成立，就不必关待于任何法了。就是他那个自信的真正法已经存在。麻烦人不记得很多这个校正当中呢，就是应用这个校正啊，就应用这个校正。因为一旦一切法的这个自信存在的话呢，它不能有这个改变的，就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作为没有惯带的法，永远也是不会舍弃他自己的这个自性，就是他的本性呢不可能这个舍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如我们称许虚空呢没有障碍的这个这种性质是永远也是不会就是以往就是他法变就是变于这个其他法一样的就是往他法转变一样这是那个就是前面这个颂词。然后后面那个颂词的话，若法是无性，云何二合二可疑？若法是有性呢，云何二可疑？如果对方提出倘若诸法是不存在自性呢，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先念见到诸法往他法的这个转变啊？就是为什么这样看见呢？如果诸法应该有了自信以后才见到这些，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今天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再过几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变成老了，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现象，为什么见到？这就像是这个舍利的儿子无道一样，不合其理呢。就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舍利的儿子无道一样的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亲眼见到就是这样呢？就是就不应该见到，就像舍利的儿子无道的说法呢，就世界上是不存在一样，就是不应该我们看见就是一些转变的过程呢。就现在我们因为看见一些很多这个法的这个转变吧，就是有些这个心情变了，有些这个身体变了，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转变，所以说呢，真的有时候是还那对相信认识还是这个很困难的，你们也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相信这个人呢，就是应该不单是他相互自相续当中的烦恼也是跳脱，而且呢，以后可能是对弘法利生很有那个利益的，就是就一直这个有希望的话呢，就是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特别可怕，就是有这种。
种现象是我们这个先年看见的，就是先年看见的。那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是这个一切法的这个实有不存在呢？就是它的本性应该有存在吧，原来是好的本性，然后现在呢变成不好的本性吧，就是有些人这样认为。那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那个它的本性如果存在的话，那不会有改变。就是前面也是不是那个龙门菩萨呢，就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它的本性是不存在的缘故，它就这样变。如果这个变性存在的话，那怎么会是有变呢？既然诸法的本性是存在，那么怎么会往他法这个转变呢？就是不可能的，就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诸法是不可能这个存在本性。佛护论师呢，就是他这个却认为此颂的全文是自种的，因为他刚才呢，我们这个按我们摩诃仁波切这个注释的话呢，按照那个约称论师的先举论，先举论的这个解释方法，先举论的解释方法的话呢，前面是那个对方的这个疑问题，然后后面的两句呢，就是作为他的回答文，就是他这样的这个变的，就是然后那个活佛论师的话呢，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所有的整个这个寄颂呢，就是全部是破那个对方的观点的一个寄颂。佛护论是这样认为的，此颂全部是自种的观点，包括呢就是前半部分呢也是并不是他种的见解。此颂所先说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自心是否存在，都不应该这个前往改变。就是存在的话呢，就是也不能改变，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存在的缘故。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不能改变，不存在就改变什么改变什么，就是前往他法这个转移什么呢？不可能的，是你的儿子一样，是你的儿子以前也不存在，现在有他变成那个聪明了，这样的说法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所以如果万法的本性存在也不能改变，不存在也不能改变，因此那个按照那个活护论师的这个解释方法的话呢，就是是这样这个解释的啊。今天就是这个中观讲到这里，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所能得一贪切和八年所能一力战那贪切结个南极的龙车八年这顿村林着瓦着